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我这段时间呢，在 follow 一个这个微信视频号，所以呢，我也很想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号里的这个主人公啊。他是4个多月前呢，从这个美国的纽约，开始骑行，一路向西。他的目的地是要骑到旧金山。那么他有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沿路上呢不能够这个花钱，不能够使用钱的啊，只能够以乞讨别人的这个食物和借宿在别人家或者是前面的草地上来过他的这个旅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那我爬那个山爬得那么快，太阳一落但还有晚霞，到最后一抹晚霞支撑着天，也支撑着我吃饭的权利啊。那有一户人家坐在那聊天，我想去要饭，不知道怎么搞的，没好意思，但是我找到了家，有水。等天一黑我就去洗澡，现在能泡到一点圆，今天就是完美的一天呐。看来我生完病老天对我真的好啊，我也是个人才啊！你看我这个小眼睛滴溜溜的转，巡视整个小镇。
Hello, sir. I'm sorry for bother you. I am a cyclist.
You on your way to San Francisco?
Yeah, I'm from New York City here 4 months.
Wow.
And the important thing is.I cannot use money. Every day I beg for food. Sleep pen.
我们视频先看到这里啊，等一下后半段呢，我们会在结束的时候再放。那这个视频我已经，就这个主人公的视频我已经跟了他这个差不多3-4个月的时间啊，他差不多1-2个星期他会更新一个视频。那我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就在想着，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有这样一个冒险。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次的冒险？是到过一个你没有去过地方，或者是用一些你平时这个这个没有尝试过的一些的方式啊，去过一段的这个旅程。那今天我们要这个学习的圣经当中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妇人，被称为迦南的妇人。那他呢就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冒险之旅啊，那这一段的旅程呢除了是冒险之旅之外呢，也是一个信心之旅和使命之旅。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看的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当中的这一个妇女的这个冒险之旅、信心之旅和她的使命之旅。我们如果你有圣经啊，你尽量可以打开自己的圣经。每一个弟兄姊妹呢，你如果有一本自己专用的圣经啊，你就尽量用自己经常使用的圣经。那如果你没有带呢，我们可以看着屏幕啊，屏幕是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由我来起，大家来应啊。21节，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好，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这个时候打开我们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你经上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的 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你的真道。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第15章21节到28节。我们看了这段圣经之后呢，就知道这个迦南妇人呢有这样一段的这个冒险的旅程啊。在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当中呢，首先是耶稣因为避开一些的这个人群呢，他就退到了这个西罗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位妇人，这位妇人呢，圣经说是迦南的妇人，迦南妇人呢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急切的呢这个来找这个耶稣，然后找着之后呢，就呼喊着要耶稣呢医治她受鬼附的这个女儿。我们看到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呢在那里一言不答，在那里沉默着，这个呢让门徒就感到困惑，然后这些门徒呢就叫耶稣把这个妇女就打发走吧。但耶稣的沉默呢并不是拒绝，而是借此呢要让门徒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耶稣呢甚至是按着这个门徒通常想的对这个妇人说耶稣对这个妇人说，我的使命啊是到以色列家的那些迷失的羊那里，而不是到这个外邦的。那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回答说，这个主啊请帮助我。主耶稣又一次的挑战他，对他说，这个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这里呢狗呢就比喻作是外邦人。那妇人呢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继续的这个求耶稣，他对耶稣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呢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那最终呢这个妇人的信心呢得到了耶稣的肯定，耶稣呢对他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了。圣经记载呢他的女儿呢在这个时候起呢病就得了医治啊。那我们超过这个界限，信心超越界限。在圣经当中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来找耶稣的女子是外邦的女子，她是被称为迦南的女子。迦南地让我们想到旧约圣经当中迦南人跟以色列人有很多的征战，他们两个民族啊经常在那里征战，所以这两个民族呢是敌对的两个民族。圣经在约书亚记里面记载的很多的时候，就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攻击这个迦南人。那这两个民族的祖先呢就是闪和韩，闪是以色列人的祖先，韩呢是迦南人的祖先。那这两个祖先呢原来就是兄弟俩，他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挪亚。我们知道挪亚造方舟啊，在洪水的时候造方舟，就是那个挪亚。这个韩呢因为这个做了这个羞辱他父亲就是挪亚的事情，那挪亚呢最后就咒诅了这个韩，说呢这个韩的子孙要受咒诅，这个韩的子孙就是迦南，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的弟兄做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这个奴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民族在旧约当中呢一直是敌对的征战的两个民族。而且呢旧约里面让我们看到呢迦南人呢他们是崇拜巴利的，在他们的宗教的这个祭祀当中呢甚至有把这个孩童当作祭物来献给他们的这个巴利这样的这个仪式。所以这些迦南人被以色列人被犹太人看为是不洁净的，神也要求以色列人啊在他们的中间要清除掉迦南人和迦南人的那些影响，迦南人的那些旧异教的这个影响。那在这个背景知道之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第15章的
记载的这一个故事，你就可以看到，当这个迦南的妇人得知犹太人耶稣要过到他所住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他就过来跟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并在那里大声喊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家可以想象这是怎么样的一幅画面。当一个迦南的女子听说一个犹太的拉比跟他的门徒过到他们这里来，然后这一个迦南的女子就找到这些人，然后在那里大声喊着主啊大卫的子孙的时候，我想这个可以用非同凡响来形容。当这个迦南女子喊出主啊的时候，有可能这个主啊就是一般的尊称，但是圣经让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喊的是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一个称谓呢，就是把这个主和大卫的子孙联系起来称呼耶稣的时候呢，是犹太人对这个弥赛亚的一个标准的一个称谓。我们现在弟兄姊妹，你可能不觉得怎么样称耶稣为大卫的子孙，称他为主啊，但是如果我们带入当时当地的情景，一个迦南的女子在迦南人的散居之地公开的喊着他们所敌对的民族的那个拉比，喊他叫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那这样的一个场面是一个撼动人心，同时呢也是一个危机四伏的这样一个场面。当这个迦南的女子在大庭广众之下喊耶稣是主是大卫子孙的时候呢，你知道这就相当于他宣告放弃了他祖先所信仰的那个异教的这个神明，同时呢这个行为也是羞辱了他的家族他的朋友和邻居。他用这种不断喊叫的方式来吸引耶稣的注意，来叫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我们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是一个非常引起旁边人要来围观然后要来注意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呢你会看到，当耶稣的门徒看到听到了这个迦南女子在那里喊叫，在那里求耶稣来救他的女儿的时候，这些门徒怎么样？这些门徒就求他们的主打发这个女子赶快离开，不想要女子在这里多待一刻啊。如果是迦南妇女的朋友、族人或者邻居听到了会怎么样？我想这些邻居这些朋友听到了肯定会把这一个迦南妇女当作一个异类，当作一个叛徒，当作一个外人。因为什么？因为他去求告一个他们所敌对的民族的那个拉比，并且对那个敌对的人说：“主啊，大卫的子孙，请你可怜我吧。”那为什么这个迦南的女子没有因为这个门徒的这个让耶稣叫她离开，或者是担心这个其他人会听到，她退缩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因为知道耶稣的这个身份，因为深信耶稣能够救她的女儿，所以在那里求耶稣啊，来医治他，因为他有这样一个信心，因为他有这样一个要救女儿的这个使命啊，所以他没有顾及到可能有的这些危险。那这位迦南的女子呢，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所以她是一个没有多少地位的啊，在圣经的记载当中，她至少非常确定她不是犹太人所观念当中的那个上帝的这个选民。但是在这里呢，当他来追随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跨越了种族的这个界限，突破了宗教和文化的这个隔离，因为他相信呢，耶稣基督的恩典是足以满足恩待所有的人，即便是像他这样一个卑微的外邦的这个女子。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位外邦的迦南女子和不走常规路线，耶稣应该是在加利利海边，在那里是行走医病赶鬼，但是这一次耶稣来到了外邦的地方。当他们相遇的时候，就是展示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就是救恩不局限于这个民族啊、血统和文化或者原有的这个宗教的身份，任何人只要是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愿意凭着信心来祈求神的恩典，那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耶稣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段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一个重点，就是信心要经过试炼。迦南妇女的故事呢，不仅仅是让我们看到信心是跨越了这个界限，同时呢，也是信心经过试炼后显明的这样一个典范。也就是说，迦南妇人的信心在一开始耶稣的沉默以及呢后来的看似的这个拒绝当中，他的信心呢得到了这个验证，啊，最后呢他的这个信心呢也得到了这个回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圣经让我们看到好像耶稣跟这个妇女之间有三个回合的这个较量。我们先看第一个回合，第一个回合我们知道的是这个迦南妇女啊，听说耶稣要过来了，他就什么，他就想办法找着耶稣，然后在那里呢大声的呼喊，这个主啊，亚伯拉罕的这个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是没有回应，对不对？耶稣是在那里沉默。23节告诉我们耶稣却什么，一言不发。为什么在这个迦南妇女的那么情辞迫切的恳求当中啊，耶稣在那里沉默呢？难道耶稣不知道他那个焦急的心吗？耶稣的沉默很有可能让一个急切想来求他帮助的人信心受到打击，对不对？让他陷入到这个失望跟困惑当中。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这在这里的沉默并不代表着拒绝，而是要在这个沉默当中来试炼这个迦南妇人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好像没有回应，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向神祈求的时候要祈求的没有得着，那个时候神也或许就是以这个沉默来试验你的信心。当我们呼求神而没有听到或者听见他的回答的时候呢，有可能就是神在试炼我们的这个信心。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方面，第二回的这个较量当中呢，我们前面讲到这个女人找到了耶稣，然后就跟着他们，然后在那里呼叫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然后先是门徒们出场了，门徒们怎么样，门徒们就求耶稣打发这个妇女离开。你知道吗，这个门这里讲的这个门徒们求耶稣啊，这个求字啊，在希腊原文当中，如果我们去对照着马可福音去看这段圣经的话呢，这里的门徒在那里求耶稣打发这个妇女走的这个求字，希腊原文当中跟这个妇女在那里恳求耶稣来救她的这个女儿其实用的是同一个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幅画面，一边是什么，主耶稣如果站在中间，一边是一个情辞迫切来求耶稣医治他女儿的这个迦南妇人，对不对？然后另外一边 有十二个门徒，十二个犹太男子，他们在那里情辞迫切地求耶稣赶快打发这个妇女走吧。哇，一比十二的一个比分啊，耶稣会怎么做呢？耶稣对这个女子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嗯，听起来好像耶稣要拒绝这个女子，因为这个女子是外邦女子，不是以色列的身份。但是当主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让这个门徒们听起来按照门徒们或者按照犹太人的常理想要对这个外邦女子讲的话。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其实是以这个门徒们的心里的这个想法来对这个妇人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门徒的厌烦，耶稣表面上的这个拒绝，是否能够打消这位迦南妇女来求耶稣医治她女儿的这个决心呢？我们看到没有，对不对？我们看到这些的拦阻，这些的反对啊，包括之前的沉默，都没有拦阻迦南妇人的一个决心，也没有消除迦南妇人的这个信心，反而是让这位迦南的妇人促使他采取了这个信心的这个行动。也就是说，他前面在那里跟着耶稣，在那里喊叫着主啊，大卫的子孙，在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啊，他把信心进一步的化为行动，用他的膝盖来挨近耶稣，在那里拜耶稣，对耶稣说，主啊，帮助我。所以这个时候迦南妇人不再是遥远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呼喊，而是用膝盖来挨近耶稣，恳求耶稣来帮助他。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回合的较量啊。那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对他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我们看到主耶稣给这个迦南的妇人带来一个更大的挑战，前面是沉默，后面是说他的使命不在于这里，接下来主耶稣讲的话似乎是看起来有点歧视性的啊，拒绝这个女人这个来到这里。因为在这里呢，这个耶稣的回答当中似乎是把这个狗来比作什么外邦人，那犹太人呢确实是把这个狗来比作那些不是犹太人的那个外邦人。因为狗呢在当时的中东的这个社会当中，狗是在外面什么吃腐食的。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四十四篇的十九节经文里面也讲到那些狗在四围，对不对啊，要来攻击，要来这个侵害这个世人。所以呢，狗在当时呢的一个形象样子呢，不是我们今天的你家里可能养了宠物或怎么样，无论当时是大狗或者小狗，都是看为不洁净的，都是看为是这个是排斥性的。所以呢，当主耶稣的这一句回答当中呢，其实就是指着这个外邦人啊，就好像是一只狗一样。那这个就是当时犹太社会的通常的对外邦人的一个看法，也就是说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是与神的这个选民是有区别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妇人她的信心并没有因此而这个退却。二十七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什么碎渣儿。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一个妇人 的回答，他展现出了极大的谦卑和智慧，因为他并没有去反对耶稣，也没有去反对那个通常犹太人对外邦人的这些看法跟贬低，他顺着耶稣的话来讲，是的，但是即便是狗也可以有机会吃到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也就是说，这个迦南妇人是承认他的身份，承认他的地位，但是他相信啊，主的恩典是丰盛的，哪怕是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也照样可以医治他的女儿。所以呢，他的信心在挑战面前没有动摇，反而是经过验证之后更加的这个坚定，正像是雅各书第一章的3节4节所讲的，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啊。所以呢，信心呢不是空谈，而是实际的这个行动当中才能够彰显出来。迦南妇人的这一个信心呢，不仅仅在于他的言辞迫切的那个恳求，也在于他的这个行动，他一步一步的挨近耶稣，并且拜着来求耶稣来医治他的女儿。那他以一个外邦人的这个身份突破了种族和宗教的禁忌，主动的来接近耶稣，恳求耶稣施以恩典，因为他相信即便是外邦人，像他这样一个迦南的妇人也可以透过信心进入神的恩典。他的信心和使命呢，使他不仅仅是跨越了种族和社会的界限，并且呢在经过试验之后呢，最终得到了耶稣的这个称赞。因为耶稣对这个迦南妇人说，妇人，你的信心是什么？是大的。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啊，马太福音的15章21节到28节呢，我们如果是第一次读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们有可能啊，你会觉得有点疑问啊。我们想象当中或者我们理解当中的耶稣啊，是一个平易近人的，对不对？他处处是带着这个爱与温柔的，但是在今天我们的圣经当中，好像他跟平常的我们的印象好像不一样。他不应该是谦和跟这个温柔的吗？为什么在这里他表现得咄咄逼人呢？为什么他表现得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呢？有一个学者啊，他那个就曾经讲了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呢，如果是在现代社会当中，有人无意中啊，如果读到了这段圣经的上半段的记载的话呢，他说耶稣就完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啊会被称为反女权主义者，在这里贬低一个女性啊，也我想可能还会有是称为种族主义者啊，贬低这个迦南人。而且呢，他说这个我相信他是否能够重建他关心人同情人的这个声誉啊，已经很难再重建了啊。所以我们好像在这段圣经当中啊，有不少的这个疑问。哎，耶稣好像一改他平时谦和温柔礼貌有爱的这一个印象，哎，怎么变得好像是不近人情，怎么变得这么的拒绝别人的这个来请求来帮助呢？那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一段圣经整体性的来学习之后，我相信呢，大家可以看到主耶稣的这一个沉默，主耶稣这个表面上的拒绝，主耶稣那个按着犹太常理来讲的这一个不可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呢，并不是要真正来拒绝这一个来请求的这一个迦南的妇人，而是让他的信心啊是经过试验之后啊更加的这个坚定。而且呢，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的一开始啊就可以看到， 圣经的背景当中让我们知道呢，耶稣离开原来那个地方，退到推罗和西顿的境内去啊。然后圣经说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那么推罗跟西顿这两个城市呢，就位于以色列北部的一个地方，是属于外邦人的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去这个地方？就像耶稣啊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旁相遇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经过那个地方呢？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呢？对不对？他可以不经过的呀，耶稣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去退休啊。我们说的退休不是工作退休了啊，而是退而这个啊灵修那个休啊。为什么耶稣要退下来，退到这个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去呢？那我想这个呢，就是耶稣的这个使命所在。耶稣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会遇到这样的一个迦南妇人啊，但是呢他就选择了啊退到这个推罗西顿这个外邦人的地方去。那么还有一个背景呢，也是帮助我们来了解这一段圣经最终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里面，耶稣也就在我们十五章之前的一段时间，耶稣呢先是指责了犹太人的不幸，因为耶稣在这个加利利犹太的这些城市当中行了很多的神迹异能，医治了很多的病人，也在那里讲了很多的天国的信息，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些犹太的城市里的人什么不信，所以呢耶稣就责备那些城里的人，因为他们终不悔改，然后就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经什么披麻蒙灰了。所以耶稣进到推罗西顿跟这个妇女的相遇，以及这个妇女怎么样在这个似乎被拒绝的情况之下仍然坚守他的这个信仰，最后得到这个啊、这个请求的这个成就，乃是跟这里是有关系的，就是形成一个对照。耶稣在他自己的城，在以色列民当中，在那里行神迹、医病、赶鬼、宣讲天国的信息，但是很多的人终不悔改。而这一次，耶稣也是唯一的被记载一次进到外邦人的地方，在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啊，在那里退下来要避开人群的时候，就有一个迦南妇人主动的来跟过来，要来找耶稣，来呼叫耶稣，就是那一位这个大卫的子孙，是一位要来的这个主。所以呢从这个对照，从这个背景呢，你就会看到这个相遇并不是这个偶然的，也并不是主耶稣要来在这里贬低这个外邦女子，乃是借着跟这个外邦迦南女子的这个相遇，看出这个福音是超越了这个界限，超越了种族，超越了这个文化。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啊承认耶稣基督，那你就能够得到这一个恩典。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是圣经当中的这一个迦南妇女，要超越这一个种族跟这个宗教的这个隔离，其实没有我们这个看圣经那么的容易，对不对？如果是你的话，你作为这个迦南妇女的话，当你听说了耶稣要过来，耶稣是一个犹太的，对他来说是一个敌对民族的这个拉比，你会下定决心啊去跟随这个耶稣吗？并在那里大声呼叫求耶稣来医治你的女儿吗？并且要冒着这个整个民族或者他的朋友圈邻里对他的这个敌对来请求耶稣吗？并且当这个迦南妇人真的跟到耶稣 的时候，在那里呼求的时候，他还要经历着耶稣的沉默，对不对？他还要经历着这个门徒的这个驱赶，他还要这个承受耶稣基督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个不近人情的那个拒绝。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像这个迦南的妇人一样，即便是经历三番两次的拒绝之后，仍然谦卑的恳求吃那个在桌子上掉下来的那个碎渣吗？或者我们换个角度来说，如果你是随行耶稣的那些人，自居为神的选民，你能不能接受一个异国的异邦的这个敌对民族的一个女子，对你来说是个陌生人，对你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这个导火索，你能够接纳这个女子不胜其烦的在那里呼喊求助，并且接纳她，啊，给她施予这个援手吗？那这个也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地方。那我们刚才思考的那个，刚才看过的那个短视频，讲到了这个骑行者，这个骑行者是从中国来，他并不是美国的子民，也并不是住在美国，他就是从中国过来，有这样一个心愿，然后呢，这个坐飞机过来，然后把他自行车也拖过来还是怎么样，然后就从纽约开始骑自行车，要往这个旧金山，啊，一路的这个骑行，啊，然后呢，这个只能够讨这个别人的食物，自己不能够用钱，也不能够接受人家的钱，啊，然后呢，他只能够在外面这个借宿，啊，我前几次期有看到他，其实在德州还在哪里的时候，他被驱赶，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法律好像，你一个没有目标的游闲的，这个游走的那个人，他们警察有可能要驱赶。当他在那里找这个下一个落脚点的时候，他就被警察驱赶。当他说他要找那个祈求这个食物的时候，的警察就不允许他。所以像他这样一路从这个纽约到这个旧金山啊，哎，到底是什么能够支撑他要来完成这一个旅程呢？他的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也继续往下看一看啊。我这个是精简版的，所以后面大概还有两分钟啊。
I'm from New York City here 4 months.
Wow.
And the important thing is I cannot use money. Every day I beg for food. Sleep tent. Tonight I want to tent the church. Sir, no, I cannot use money. I just beg for food.
Just food?
Just made food.
Yeah. Yeah.
Thank you, sir.
先生您好，我想请问您一下，在这个小镇有几个教堂？您家对面的这个教堂，我可以在那里接一晚上帐篷吗？明天早上我走。
Yes, you can leave your tent here for tonight.
Yeah.
Yeah. Or you can stay in our trailer. You want to stay in our trailer?
Yeah, please.
Yeah.
Really?
Yeah.
您真是一个善良的人，您怎么如此的相信我？谢谢您。
We're going to have him stay in our trailer for the night. He'll leave in the morning.
Okay.
Oh my God.
Let me set that up.
Let's see what he said. He said, believe in God and Jesus is our Savior.
我这一路走来，我发现相信宗教的人都很善良，眼睛里有光，并且有爱他人的能力。谢谢你。
Yes, gracias.
3 days ago, charge saved me. I show you.
Okay.
Charge.
What does charge mean?
This city of charge.
Oh, Chiloquin?
Yeah.
You drove from Chiloquin today? Today?
No, 3 days
ago. 3 days to Chiloquin, huh? Okay.
就此刻的感受啊，我是一个典型的唯物主义者。我睡过坟墓，睡过野地，睡过各种地方。我没见过什么灵异事件，但是这一路走下来啊，有可能在我晚年会让我相信大哥。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有大哥的世界更
好。It's not me who helps you, it's God through me who helps you. God bless you, brother.
大家看这个视频啊，你看到这个最后这个骑行者说有大哥的世界真好。
然后后面就接上这个，其实不是我，是这个神爱你啊，神来接待你，接着我来接待你。弟兄姊妹，我曾经也想过这样做一次冒险的行程，我或许你也想过，但是这个其实是并不是那么容易。你真正能够穿越这个北美的大陆，从西东岸一直骑到这个西岸，而且不花一分钱啊，这个只是借住。或许我们很难，即便是你有这样的想法，很难这个迈出那个一步啊，真的是这样。这个来，这个凭信心来穿越。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弟兄姊妹，如果你是那个视频当中这个被敲门或者被要犯被请求借地住宿的那个屋主的话，他这个情形者现在已经到了加州了。我有时在想，可能他真的下一次会敲到我们弟兄姊妹或者我的家。如果你突然的有一个陌生人来这个向你这个祈求食物或者是借宿的话，哎，你可以这个接纳吗？凭什么一个陌生的人向你这样一个请求这个食物或者是在你家旁边啊来借宿一个晚上，你怎么样能够在短短刚才说是短短一分钟啊或者几分钟之内就接纳这个陌生人给出这个饭食和房间嘛？我想呢，这两者啊，无论是那个骑行者从这个纽约到旧金山的这半年左右的这个路程，或者是沿路当中的那些啊，能够接纳这个骑行者给他食物啊，甚至我看到有人是啊，那几位都是基督徒。把他接到自己屋子里面，因为这个人在路上没办法洗澡，已经有二十天，他这个时候已经有二十天没有洗澡，把他接到屋子里给他这个住宿呢，我想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有信心，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有这个使命啊，也就是说需要有信心，也需要有使命。迦南的妇人为什么可以坚持不懈地向耶稣求帮助，是因为他有使命。他的使命就是要让他的女儿能够恢复这个健康，请求耶稣赶出他女儿的身上的污秽。他也有这个信心，因为他相信耶稣是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是那位弥赛亚，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所以这位迦南妇人是有使命也有信心。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骑行的这一位年轻人，他为什么能够向陌生人这个讨食借宿呢？因为他有这一个使命，他要完成这一趟的这个不花一分钱的这个旅程啊，经历这一个旅程。尽管他的信心呢仍然在经历这个试验当中。那么当地的这个家庭为什么可以很快地接纳这一位骑行的陌生人，并且提供食物和这个住宿呢？我相信是因为他们有基督里的信心和使命。如果没有基督里的这个信心跟福音的使命的负担的话呢，你很难接纳这样一个年轻的男性的陌生人，甚至把他接到你的家中来。除非是他有这个信心跟使命。所以呢，当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以耶稣的眼来看那些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呢，他们就会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爱跟温暖。那我们的教会呢，也是一个有使命的教会。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教会的使命呢可以用四个向度来概括。一个呢就是向上的使命。向上的使命呢就定制，没我们在比如说今天礼拜天我们就在这里向上敬拜，我们唱诗，我们祷告，在这里敬拜我们的神。因为普天下当向神欢呼，当敬畏耶和华啊。所以第一个使命就是有向上的敬拜，
第二个呢，就是向下的教导。比如说礼拜天我们都会有这个正道的这个时间，我们在其他的时间小组里面也会有这一个学习圣经的时候，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啊教导神话语的时间。第三个呢，就是向外，向外是传福音，关心这个社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啊，我们要来传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主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啊，要传给啊那些有需要的那些人啊。那第四个向度呢，是向内的，就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向上敬拜，向下教导，向外呢这个传福音，关怀这个世界。那向内呢，是弟兄姊妹彼此的这个相爱。那我们教会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发起了一个周一到周五每天读一章的圣经啊。我当时其实没有多少信心，但是感谢主，也有一些同工的一起的这个服事。大家会发现呢，我们现在快读到哪里了？保罗书信快读完了，对不对？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整个新约就可以读完了。对，很感谢主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我们先有这样一个使命，后来信心慢慢的被这个验证的时候，哎，就在这个年终快到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新约快把它这个读完一遍。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这个读经呢？如果没有的话，就邀请你这个尽快的来参与到我们这个每天读经的这个。这个学习神话语的这个时间来。那我们教会还有一个也是很当初是很偶然的，我记得我刚到嘉音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在台上来报告这个启发的课程。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启发第一班结束之后会怎么样，但今天我们教会已经是第五班，是吧？第五班启发课程了啊。不管你是参与启发作为学员，或者是你在启发当中当做同工，对吧？哎，这个都是这个一个服侍神、一个信心跟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如果你还没有，也欢迎你积极的加入到我们启发的这个课程跟这个侍奉当中来啊。那其实我在来到嘉音教会的时候，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心愿，也在讲台上讲过，其实一直就想要有一个1+1的。或者一零一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个事工。所谓的1+1或者101呢，就是一年你至少传一个福音对象，或者带一个人来教会，或者原来来过的好久没有过来的回到教会啊，再或者呢，你一零一的跟进一个初信的，或者新移民，或者是新朋友啊，经过一年半载跟他同行啊，帮助他在信仰里面坚固下来，帮助到他在教会神的家里面委身下来啊。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开展这个1+1或者101呢？想想看，一年快到结束了，你有没有带一个福音朋友来到教会？有没有跟进一个初信者、新移民或新朋友啊，陪同他走这一个天路的历程呢？那如果你还没有的话呢，希望你能够勇敢地迈出信心的脚步，张开这个温暖的这个怀抱，并且呢发出热情的邀请啊！因为弟兄姊妹，这个教会呢就是我们的家，也是神的家，也是我们的见证自己是属于基督的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让我们带着使命突破界限啊，然后呢经过这个试炼，携手来走这条信心的旅程。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迦南妇女的这个信心，即便是在遇到沉默、排斥和拒绝的时候，仍然能够坚定对你的这个信心。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怀着这个使命，就是 关心到那些还没有听闻福音的，或者是关心到出来教会的啊，然后我们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来敬拜主，来学习神的话语，也来赞美主，感谢主。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呢是圣餐的时间啊，大家先有一点安静的时间，默想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恩典。